感谢赞美主，有主一切都美好。我们带着感恩的心，一起来到主前，向主献上我们的爱、我们的祈祷、我们的感恩。主耶稣，谢谢你拣选召叫我们，因你的名聚在一起，你就在我们中。有了你，我们的生命就有了安慰；有了你，我们就能够尝到亲近你是多么的美好。在你的爱中，你会照顾一切我们的需要。主耶稣，我们愿意爱你，用我们全部的心来爱你，用我们全部的生命来爱你，爱你于万有之上，爱你胜过一切的受造物，爱你所爱的，你摆在我们周遭的近人如爱我们自己一样。主耶稣，求你赐给我们更多的爱来爱你爱人，求你赐给我们更多的爱，兴高采烈的为爱你来做你召叫我们的每一个善功，我们要在善功中度日。主耶稣，谢谢你，求你开启我们的明悟，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认识你的爱。你开启我们属灵的耳朵，我们听见你永生的话，听见你爱的话语、爱的呼唤。你开启我们属灵的眼，我们能够看见你。主耶稣，我们渴慕看见你、听见你、碰触到你的爱。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打开《若望一书》第五章，《若望一书》第五章第三节，《若望一书》第五章第三节。原来爱天主就是遵行他的诫命，爱天主就是要遵行主的诫命，而他的诫命并不沉重。主的诫命是不沉重的，因为当我们爱天主，我们定义要遵行他的诫命，他就赐给我们他的圣神，他的圣神要成为我们得胜的力量，他的圣神要使得我们遵行他的诫命是不沉重的。而遵行他的诫命就是要完全，不能够只遵行一半，要完完全全的照他的诫命来遵行。有时在我们生命不成熟时，好像遵行他的诫命有的时候感觉上很沉重，其实他的话没有错，遵行他的诫命是不沉重的。有人要宽恕伤害他的人，特别是这一个伤害我的人，好难宽恕哦。如果要宽恕这个人，真的很难。就跟主说，主啊，除这一个可恶的人之外，我宽恕所有的人。但是当你把主的话改变了，这一个诫命就会变成非常非常的沉重，也要成为你的绊脚石。因为在马窦福音第六章，主耶稣基督说，你们不宽恕别人，天父也不宽恕你们的罪。你们宽恕别人，我们在天的父也宽恕我们的罪。我们的罪若不得到赦免，这个罪是沉重的压力，压在我们的心头上，压在我们的肩上，我们会成为劳苦负重担的。而主不拿走这一个罪恶的 重量，因为你不宽恕人，天父就不宽恕我们。让我们翻到若望一书第二章，若望一书的第二章第八节，黑暗正在消逝，真光已在照耀。我们刚才也唱着这首歌，黑暗要消逝，当光一出现时，黑暗就要立刻的逝去。主耶稣就是生命的光，在他内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的光，他就是普照世人的真光。他来到这世上，照样所有世上的人，用他的真光照亮着我们。这光一来，黑暗就要立刻的消退。第九节，谁说自己在光中而老恨自己的弟兄，他至今仍在黑暗中。这是主的话，我们要认真的回应对待他的话，就是我们有没有老恨自己的弟兄，有没有不宽恕自己的弟兄。这里讲的自己的弟兄，就是天主的子女，就是基督徒。你有没有不知不觉的就老恨自己的弟兄？如果有的话，你就是在黑暗中。不论什么原因，可能只是因为你们在不同的宗派里就老恨那一个宗派的弟兄，这是一个很大的黑暗，遮到了人心灵的眼目。凡爱自己弟兄的，就是存留在光中，只因着他是基督徒，我们对他只能爱，因为我们天上的父爱他们，而我们天上的父爱所有的人，我们也要爱所有的人。可是爱所有的人不包括同意拜偶像是合法的，是可以的，因为正义不法，你若真爱他，你就不能够认同他所犯的罪。凡是爱自己弟兄的，就存留在光中，对他就没有任何的绊脚石。但是老恨自己弟兄的，就是在黑暗中，且黑暗在黑暗中行走，不知自己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弄瞎了他的眼睛。主耶稣愿意我们宽恕伤害我们的人。为我而言，要我不宽恕一个人真的很难，因为主宽恕我，他也要求我，他的子女，我们也要宽恕别人。这是真实的，这不宽恕自己的弟兄，几乎是非常的难活不下去，因为这会带出我们的罪不蒙天主的宽恕，而有一个极大的天主跟我们之间的隔阂，而这个隔阂我们必须要宽恕，主就宽恕我们，让我们在他的爱中就没有任何的绊脚石。这一个绊脚石是主的话，经上说主耶稣是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是神所拣选所尊重的神磐石，也是对那一些不信的人，你不能改变主的话，你不能过去，你会被绊跌，就成为绊脚石。主的话不是为了绊跌我们，而是为了使我们能够超越，是他从祸坑污泥里把我们救出，把我们放在磐石上，就是这神磐石上安稳我们的脚步，就是使我们能够站立得稳，站立得稳，站立得稳。 在这幕后的时代有很多的动摇，因为经上说还有一次主不但要动摇地还要动摇天，这世上的一切都要被动摇，这个动摇就是主的手在动摇。而了出于神的出于天主的就是不会被动摇而毁掉的，那就是天主的国，是一个不动摇的国度。洛厄他的信心没有动摇，这么长期的时间他就继续的在善工中一步一步的跟随主，完成主对他的召叫，他也善用主给他的时间，到处的告诉别人传播福音的喜讯，你们可以不上网，你们可以警醒，你们可以准备，而且纵使别人不相信，他仍然坚持着天主对他的呼召。这是在幕后的时代主要我们有同样的生命来为他所用，为他建造方舟，也就是他与我们同在的地方，也就是他的教会，也就是天国的预象。这世上和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唯有出于主的来自主的是永远长存。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爱永存不朽，天主的爱是永恒的，是不会朽坏的，是永存不朽。而天主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着爱的特质，都彰显他的爱。有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不宽恕别人他就不宽恕我呢？那么他不宽恕我，我有很多的苦难，我活不下去，难道他不知道吗？我这么受苦他怎么不知道呢？他知道，他不愿意我们这样的走向上亡的道路，他要我们悔改，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因为在天国里不会有两个彼此不宽恕的仇人，在天国里一切都是协和的，都是在他的爱内共荣的。而在这世上他做主为王掌权的地方就是这一个爱的地方，你的家要成为他做主为王掌权的家，就是方舟。在磨难迫害的时候，初期的教会很困难在一起聚会的时刻，可是他们在家中继续的聚会。天主在准备我们的家，使我们跟他生活在一起，趁着主给我们有恩典的时刻，我们要在教会中我们彼此相爱。我来到这里深深地体会到是天主的爱呼召着我来到这里，我一来到这里就体会到这里有爱主的人，那对主的爱对我们的接待，我们在一起不论是开遥远的长城的车一路分享主的话很喜乐，或者是吃饭，或者是休闲，有很多很多主的爱，而这些爱是从主而来的，是有永恒的特质，这是最尊贵的。我们要看重主所看重的，金钱会过去的，这世上的一切会过去的，我们要看那一个不会过去永恒的。也在主的爱内，也有人带着主的爱问我一些问题，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因为他们说他们听到了这些事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就来问我， 我跟他们讲，因为在主的光中，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其他一切出于邪恶。我们要学习的，在爱中讲真理的话，在真理中传讲爱的话，而爱是在真理中，天主是爱，在他的爱里有他的光，在他的光我们会认识真理。光在黑暗中照耀，当黑暗笼罩着大地的时刻，就是天主要兴起他的子女，是发光的，是世界的光。主本来就称基督徒，你们是世界的光，我们是世界的光，但我们若不在光中行走生活，我们就失掉了这一份光，而活在黑暗中。可怜你，在以赛亚先知书的第六十章，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第六十章第一节，耶路撒冷啊，起来炫耀吧。耶路撒冷就是和平君王的住所的意思，也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所住的地方，就是他的教会。起来炫耀吧，因为你的光明已经来到，上主的荣耀已经照在你身上。他的荣耀要照在他的教会，照在他的圣徒的身上。看哪，黑暗笼罩着大地，阴云遮蔽着万民，但上主却要照耀你，他的荣耀要彰显在你的身上。万民要奔赴你的光明，众王要投奔你升起的光辉。就是在黑暗笼罩着大地的时刻，就是在这一个末后的时代，黑暗笼罩着世界大地的时刻，主要属于他的人兴起发光，就是得胜者要活出得胜亮丽的生命，荣耀主的生命。天主的爱鼓舞着我们，在他的爱中，我们愿意遵循他的诫命，只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我的生命中，自从有了主，我的生命有了盼望，我就愿意活着只为主而活，我死为主而死，这是我的心愿，没有改变。从1991年6月29号我跟主这样说了，是惊艳到他的爱，在他的光中以感恩的心向他说了，没有改变，直到今天没有改变。而有一些人听到了一些关于我的事，都是爱我的人，关心我的人，其中有一个话说，苏孝平，你是不是背教了，你背叛了天主教会，去到了基督教会。其实不是真的，因为我碰到主，我读主的话，把他的话摆在我的心中，所以我就一直想，教会就是他的身体，只有一个身体，所以在我的想法里，不是分裂的基督的教会，而是主要成就的一个身体，他荣耀的教会，兴起发光的教会，而不是彼此攻击相咬相吞的分裂式的走向，那是仇敌的作为。教会是天主的家，是和谐爱的地方，教会是基督的新娘，基督的新娘就是跟基督合而为一的，我一直是这样看的。所以从起初我读经领受的，我就一直这样想。那么在天主的家中，我来到这个地方不止一次，每一次我来到 我都觉得我是回到自己的家，这是不是我的家？因为是我阿爸父的教会，就是我阿爸父的家，那么我是阿爸父的子女，这就是我的家。那如果我到了槟城呢，那里也是我父的家，也是我的家，所以我是到我父的家来亲近我的父，跟我父的子女们彼此相爱，这本来就是我的心，是非常喜乐非常感恩。而每一个我父的家在各个地方都有特色，都有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天主是多彩多姿的天主，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甚至于没有两个指纹是一样的。圣保禄中途活出了主亮丽的生命，反射了主的性情跟特质。那么博多禄呢，圣博多禄他跟保禄的个性非常不一样，也是非常非常亮丽。我们不要用这一个人批评那一个人搞分裂。有一个弟兄说他读经，他觉得他非常非常佩服圣保禄中途，他觉得博多禄中途远远比不上圣保禄中途。那是你在想，因为天主说你们不要审判别人，免得你们受审判，那么我们常常把它改成我的审判比你的审判好。马窦福音第七章，你们不审判别人，你们就不受审判，你们怎么审判别人，你们就要受什么审判。为此我不审判别人，因为主的话是这样说的，我不愿意违背主的话。当他这样想，圣神就工作。他为什么这样想？他说他们两个人都为主做过监。而圣保禄中途在中途大事录十六章，他坐监的时候是醒悟祈祷，彻夜祈祷，为此监狱都震动了。他在感谢赞美敬拜时，所有囚犯的锁链都开了，天主大大荣耀他的名，连狱卒和他的全家都信主耶稣。他说这样在磨难患难监狱里，他还在迫切的行悟的祈祷，哇，太好了。我们如果效法圣徒们的这一些善功善行是很好的，但是他说博多禄就比较差一点，因为他在监狱里在睡觉，没有行悟祈祷。这是这个人的想法，不是我认同的想法。他还在讲道中这样子拿着保禄中途批评博多禄中途，没想到他就被抓了，他就被下到监里了。当他被下到监里的时候，他是睡不着觉的，非常害怕，想到很多很多的害怕的事。可是主要我们心中一无恐惧，一直平安。他睡不着，极大的恐惧，他悔改，他说原来博多禄中途在监狱中，甚至于在看管他的兵士的旁边，他可以在那里睡觉，睡得非常的熟，还有天使摇动唤醒他，他才醒过来。你为什么在那个时刻可以睡觉？他突然明白了，这是对天主的信心。他悔改了，天主改变他的生命，天主改变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思想开始更新改变。如果你在一个天主的家中，你又被天主召教成为侍奉他的仆人，这是我的两个身份，一个就是天主的子女，你们也是，另外一个就是侍奉天主的仆人。那么要天主召教做什么事？不是每个人做一样的事，有的人是播种，有的人是浇灌，那么重要的是使之成长的天主。我们只不过是天主的助手，这是指着工作。按照圣经来说，天主是喜欢每一个基督徒 都在善工中度日，都有他为我们安排的工作。可是不成熟的基督徒就不去做事，就背离，就逃跑，像个野兽一样，野孩子一样，或者是一直没有自信心，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就是不能。天主仍然在他的爱中等候我们。如果在天主的家中，天主召叫你在赞美敬拜圣友团里侍奉他，好不好？很好，大家为你高兴，很好。那么天主可不可以改变你，把你从赞美敬拜团派遣到去做慕道班，传讲主的福音，可不可以？你就从这里去到那里，大家都很高兴。有没有人会想说，你背叛了圣咏团，去到了慕道班，慕道班你抢走了我们的台柱，会这样想吗？不会。为什么不会？因为这是同一个家，这一家的主人怎么去安排都好，是不是？那么你如果从这一个堂区被召叫去到另外一个堂区，比如阿该，他是在吉銮，对不对？吉銮天主教堂奉职，那么他这几天是来这边工作，会不会想说，我们的事你都不做，你跑到那边，你背叛了我们，你去到了马六甲堂，会这样吗？不会。那么如果你搬家搬到了槟城，你去这边工作，甚至于你不是搬到那边，你只是行走到那边，主也召叫你在那边工作，有没有人说你背叛了马六甲，去到了槟城的天主教会？不会。因为你知道这都是天主的家，天主家中的工作谁安排？天主安排。可是对很多人，基督教跟天主教那就不一样了。哇，你背叛了我们的教会，你去到了我们不认同的地方，其实你这样的仇恨那边一群的人，是对你有很多主的恩典的阻挡，在幕后的时候会发酵，会没有力量。我是天主所生的孩子，我到他的家，在各地的家就是他的家。我常常去到他派遣我去不同的家中，是做他要我做的工作，我做主要我做的工作。我只有一个主，就是主耶稣，我只有一个父，就是天父，我只有一个圣神，就是帮助我引导我进入真理侍奉主的受缚者圣神。那是一个我认为理所当然的，这是合乎主的话。后来我才知道，哦，对，很多人不是这样想的。所以说你是不是背离了天主的教会？没有，我没有离开天主的家。如果我看到这个真理，我就不可能去离开天主教会，背离天主教会去到基督教会，那是不必要的，那是也我不会做的。我没有离开，从以前就没有离开，到今天还是没有离开。其实主给我的真理的光，真理的基石，我从起初走到今天是始终如一的。从我1997年出来，这个想法我就已经知道了，我是始终如一。而天主在初期打发我去服务的地方都是天主的教会，我也是在天主教会里长大的。我读的圣经习惯的是诗稿本，一直到2017年主召叫我从北加州搬到了南加州兰卡斯特那一个城市，主对我有使命，召叫我去到那里。其实我住哪里都好，主打发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在侍奉上我只有一个心愿， 主啊，在你的命定的册子里，你的旨意中，有什么你为我安排的工作，让我知道，让我不错行。因为主耶稣说，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只做父要他做的事。我的主都是这样，那么我岂可能有一个不一样？因为主耶稣也说，在若望福音第六章，他说对一群问他的人，我们应该做什么才是做天主的事业。让我们翻到若望福音第六章，主对一群人问他的，他们问主说，我们要做什么才是做天主的事业呢？而这一个他们的问题，天主的事业指的用的是 works， 就是工作，就是很多很多的工作。天主的工作确实很多，在圣咏团，在慕道班，在这个城市那个城市，有很多很多的各式各样的工作。当他们这样问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回答，在若望福音的第五章28-29节，他们问的是，我们该做什么才算做天主的事业呢？这一个天主的事业是复数，因为天主的事业确实很多。而耶稣回答说，天主要你们所做的事业，这个事业用的是单数，只有一件事，唯一的一件。这一个天主要我们所做的事业，就是要你们信从他所派遣来的主耶稣。所以主要我做什么，这就是我现在要做的事。那么就只有这个工作是主他亲口说的，我们的父要我们这样做。所以我搬到兰卡斯特是主的召叫，我要答复他的召叫，去到那里。我去到那里，那里的环境，那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华人不很多。而在华人里面，我周遭认识的绝大多数的都是基督教的兄弟姐妹们。我这只是按照我们现在习惯所说的，圣经里不是这样称呼的，圣经里就是称呼在兰卡斯特的教会，在马六甲的教会，在主的各个地方的众教会，是不分种族不分语言，其实也是不分党派的。我很快的就跟那里的爱主的人在一起谈论主的好，就有一位姐妹说，你可不可以带我们读经？不止一位，我们经由分辨以后，好，我们就在一起读经。这是很好的事。其实读经所有的人都被邀请，都可以来读主的话。我们在读主的话，只是习惯的不同。有一次我就讲梅瑟怎样怎样，梅瑟怎样怎样，讲得很长。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说，苏弟兄，我听得不太懂，你讲的梅瑟到底是谁？我从来没听过这个人在圣经里。哦，说就是摩西。哦，那我全部懂了，那全部都有意思了。也有一个姐妹，她就说，我为了很想要多懂你讲的，她去买了一本四高圣经。我们彼此想要多了解彼此的习惯，我也买了和合本圣经，我也读和合本的圣经、四高本的圣经。我也发觉主恩待我，有的时候翻译的不同，在某些的那一个属灵的光上会有不同的看见。而英文本的圣经就更多了，又是我读不止一个版本的，又是我中文本的读完了读英文本的。那是天主愿意我们读得更明白他的话。所以我们的查经班从开始有到现在好几年了， 从来没有停过，就是继续的。我们用了三个版本的圣经，有只读英文的人，所以我们选了一个英文叫做放大版 Amplified Bible Classic 的这个版本。中文就是按照我们在一起的主的孩子所习惯用的这两个版本，诗高跟和合本。我们不是要用这个版本来批评这个版本，而是我们非常非常尊重我们成长我们习惯所读的。我真的惊艳到我从来没有惊艳过的，就是基督徒可以在不同的宗派里很爱很爱的结合在一起。我来这里，他们祝福我来这里，也有人在 room 上继续的看，因为圣保禄中途说，我传福音给罗马人，我成为罗马人；我传福音给希腊人，我成为希腊人。我就是按照他们的文化背景来宣讲基督。我也愿意，好的，要学习。所以有时我在聚会中，我用的是完完全全的诗稿本，从起初到一直我搬到兰卡斯特之前，我几乎就是只用这个诗稿本。在这一个聚会里，马来西亚的系列我也是用诗稿本，可是有时我是到达一个另外版本的习惯里，我会用和合本。我并不是一定要天主教的背景去改变基督教，都要成为这个背景。其实基督教也有这个想法，要把天主教都变成基督教的背景。重要的不是哪一个党派，重要的是耶稣基督的话，重要的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光，其实重要的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所以我没有背叛天主教，加入基督教。当你成为天主教会中他的孩子，是圣神生了你，你才是他家中的一员，没有生就不是，生了就是。我的女儿是我家中的一员，是因为我跟何冕生了他们，他们不需要长大了说我现在申请加入我们苏家，成为苏家的女儿。大家已经把我看成他的家人，这是事实，因为主让我们看见同样的事情。我来到这里，这就是我的家，他们把我看作家人，我也把他们看作家人。其实我非常珍惜基督徒彼此之间的爱，这是重要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若望一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如果我们彼此相爱，天主就存留在我们内，他的爱在我们内才是圆满的。如果我们彼此相爱，天主就存留在我们内。这个存留，英文圣经用的是 abide， 有的时候我们用不同的版本直接的翻译，我们会体会到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这 abide 它还用的是 live and remains， lives remains abide， 意思就是它住在我们里面，它以我们居住，它继续存留着住在我们里面。如果你去到一个地方，你可以只是去拜访，像我这次来到这里是拜访，不多几天我就离开了，我就去另外一个地方拜访。但是有的时候不是拜访，是住在那边。天主来拜访你们，拜访你的家，你喜不喜欢？当然喜欢，这是我们哪里得来的福分， 他只要来拜访我，就巴不得，多么愿意，多么多么愿意。那么如果他说我要住在你那里，那是不更好？他住在我们那里，我们要寻求的是更好的那个，他住在我们里面，他住在我们里面。诺厄在方舟里，是住在方舟里，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用他全部的生命拥抱着这方舟，在审判中没有问题，也就是住在耶稣基督内，基督住在他们里面。当我们彼此相爱，天主会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渴望天主住在我们里面。主是不是告诉我们应当如何？应当如何？彼此相爱，是不能用任何的理由不彼此相爱，这是最重要的。当彼此相爱的时候，很多问题就没有了，很多的丰富就来了，很多的神奇的事就发生了。天主要我们彼此相爱，他要我们彼此相爱，完完全全彼此相爱，而且是在他的爱内合而为一。有人跟我说，问我天主要我们彼此相爱合而为一到达什么程度，是不是我们灵里合一就可以了，我们思想可以不合一？我们灵里是合一的，那么我们的情感可以不合一？他说如同父跟子合而为一。那么父跟子只是灵里面合一，思想不合一，情感不合一吗？不。可是我们必须要努力保持灵里的合一。那么灵里的合一还不停在那里，要继续的进入他所说的合一，这是他要我们做的。我没有背离主对我起初的召教，我坚守主要我做的事。当然我很理解有的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天主教友，可能有一种他传统的情节的情感，他责难我，他说了一些让我也很伤心的事，但是我没有不宽恕，没有不接纳，我可以理解。但也有人可以理解，很理解。可是主要我们彼此理解，也就是有的时候在我们成长里有一种框架，这个框架可以是文化性的框架。以前南北战争的时候，有很多的美国人想白种人的身份比较高，黑人的身份比较低，白人去的教会黑人不能去，黑人去的教会白人不愿意去，这是主家中该有的文化吗？不，但确实是存在的一个现象。有一个黑人的弟兄，他们教会有很多很多的困难，他就说白人他们比我们优秀，比我们聪明，读的书比我们多，那他们的教会到底怎么运作的？我很想要去那边学一学，我很想要知道。有一天他鼓足了勇气，就在白人教会聚会的时候，他就偷偷地走在窗口那个地方，从窗里面向里面看，看他们在聚会的时候正在开会，真的面红脖子粗，他说跟我们一样，本来这主的家中不应该是这样的，可是有没有这个事实？要悔改，要悔改。主要我们彼此想不如别人，要悔改，不要纷争，纷争就不是属神的人，不成熟的孩子。他看着看着就看到了耶稣基督在他的旁边显现，他看到主很高兴，主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在这里？你很想进去吗？他说是的，我很想进去。主说你为什么想进去不进去呢？那是我的家。他说我很想去到是你的家，但也是我的家，可是他们不让我进去，他们不让我进去，所以我在这里看。主说他们也不让我进去，所以我也在这边看。 主不在里面。你愿意你的教会是这样吗？只是一些抵挡基督的相反天主自是所树立的高在，我不愿意。我愿意主的家是对主完全开放的，让主做主为王掌权的。他喜欢我们彼此相爱，他要在我们内居住，在我们中行走。也有一个弟兄问我说，你是不是已经成为基督教的牧师了？他说别人这么说，我一直这样子问我，所以不要来，请到基督教的牧师那里去。他说但是我不愿意只是听别人这样说，我亲自来问你。我说你真的是爱我，也亲自来问我，我就亲自来回答你。当我侍奉主出来到外地的时候，有一次我到新加坡，就在那里被新加坡的一个姐妹称呼我神父、苏神父。我不止一次被人称为神父，这是因为我们很多天主教友我们很熟悉，就是好像觉得在教会里工作侍奉的这是神父做的事，好像我做的事情是神父做的事，那么就是神父做的。当他这样子称呼我时，我跟他说，可爱的姐妹，我不是神父，我是教友，而且我结婚了，现在我跟我的太太一起出来，那更没有这个问题。当我这样一解释，别人就接受了，很容易接受。当我去到了基督教会，就被人称呼牧师，因为他们有个习惯，哎，这个是牧师做的事。甚至有人说，你做的这个事，你不是牧师，那谁是牧师呢？我说我不是牧师，就是他们的习惯，他就称我苏牧师，牧师好。我跟他说我不是牧师。有的人就这样子改变了，苏弟兄好。有的人是他就认定了你就是苏牧师，见到我就是这样讲。所以是有一些人这样称呼啊，称呼。可是我被称呼的名字挺多了，有人称呼我苏博士，有人称呼我苏老师，有人称呼我苏兄，有人称呼我苏弟兄，有很多很多的，包括苏神父、苏牧师，有很多人对我不同的称呼。事实上我也不喜欢介入一个地方，你要这样子称呼我，我自己称呼我就是弟兄，这是我在主的家中的身份，我们都有。另外我也会称呼我主仆、主的仆人、侍奉主的人，应该每一个人都是主仆的。可是主仆必须要让天主准备我们，好使我们做的工作不是伤害他的身体，伤害他的家，不是分裂。主召叫我去的每一个地方，主也给我很清晰的目标，从起初到现在一路走来没有改变。第一个就是为了我服务人的好处，如果他不信主，他可以有机会信主；如果他是冷淡的，他可以碰到主的爱火热起来。那一个迷失的可以悔改回来，就是为了人的好处，而这个好处不是归给我，是归给天主，因为一切的好是他而来的。所以我就是求天主愿意他爱的人得到的好处他们都得到，我是为这个目的。另外一个目的是更大的目的，就是荣耀天主，荣耀他。只有这两个，其他都没有。我没有要建立我自己的肚腹，建立我自己的党派，因为我知道分党分派是天主不喜欢的。我起初没有做，现在也没有做， 那么我就是忠信做主要我做的事。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所以弟兄们，就是基督徒们，就是我们，我们既然怀着大胆的信心，这信心是相信天主在我们生命中的召叫拣选。我若没有信心，我现在不会在这里，我可能还在公司上班，根本不会辞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以进入圣殿，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能够进到圣殿，就是他的殿宇，就是进入基督内，即进入由他给我们开创一条又新又活通过帐幔及他肉身的道路，是他的肋膀为爱我们而敞开，是他为我们而死而舍命，使我们因信他而重生而得救。是他不是我，是他不是我，荣耀要归给他，是他愿意我们都得着，我们愿意为这个使命成为他的助手。斯高本是翻译我们是他的助手，和合本翻译是我们是他的同工，就是做他召叫我们，他与我们一同工作所成就的。这是通过他的肉身的道路，而且我们既然有一位掌管天主家庭的伟大司祭，我们就应该洗净心灵，脱离邪恶的良心，和用净水洗涤的身体，就是我们必须要洁净我们的心灵。主耶稣基督的工作在厄弗所书第五章，就是他以言语与水要洗净他的心灵。这一个洗净，他的话会洗净我们，他的话这样说，就把我们错误的思想洗净了，就把我们错误的框架洗净了。在使徒行传中途大事录第十章那里提到了天主召叫伯多禄去传福音给外邦人科尔莱列，当他去了有好多好多的奇迹，当他在祈祷的时候就看到天上有一块大布降下来。我们可以翻到中途大事录第十章，当伯多禄在屋顶上祈祷的时候，他有了异象，他看见了，在中途大事录第十章第九节，约在第六个时辰，伯多禄上了屋顶祈祷，那时他饿了，愿意进食，正有人预备饭的时候，他就神魂超拔了，他看见天开了，降下一个器皿，好像一块大布细着四角坠到地上，里面有各种四足兽、地上的爬虫和天空的飞鸟。这四个角细着的大布，四是指着一切的受造物，这一块大的布涵盖着一切的受造物，里面有四足兽、有爬虫、有飞鸟。有声音向他说，伯多禄起来宰了吃吧。伯多禄却回答，主绝对不可，因为我从来没有吃过一样污秽不洁之物。声音第二次又向他说，天主称为洁净的，你不可称为污秽。这是一连发生的三次，器皿随即撤回了天上。也就是在这个大布里有四足兽、野兽、有爬虫还有飞鸟，跟方舟里的是一样的，就是尽管是不成熟的、不顺服的野兽，就给他们机会在他的家中要改变更新。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不顺服的骄傲，这个要在主的家中被改变的。如果你不被改变，你浪费了时间，你浪费你的生命，你最后不能被提的，你会在审判中过去的，你会在未来最后审判时，你会非常后悔的， 也浪费了你的生命。如果你是怕都不能做的爬虫，站不起来的阿斗，可是主有办法使你站立，主有办法。跟你们讲一个真实的事，我是最怕站在人前讲话的。我从我读书的时候最怕，非常怕，老师一问有没有问题，我马上头低下来，希望不要跟他四目相对，免得他点我的名叫我讲话。可是主要我讲话，我就胜过了。你说我会不会怕？有人点头，有人摇头，都对。其实还是有我天性里的这一个软弱，可是我不愿意这个软弱抓住我，不承行天主的旨意，他就给我力量，他使我站立，他使我行走。那么天主愿意我们都得救。接下来就发生在科尔莱列家，当伯多禄在传讲天主的话，圣神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新的语言。伯多禄看到圣神已经动工，不是伯多禄动工，是圣神动工。伯多禄看见，就为他们临洗，而这件事遭到了不在场的宗徒们跟其他的基督徒们很大的围剿，很大的攻击。第二节，第十一章，当伯多禄上到耶路撒冷，那些受割损的人非拦他。其实犹太人都是受割损的，几乎就是犹太人受割损的，就非拦他，你进入了未受割损的人家，且同他们吃了饭。而伯多禄便开始次第解释，这是如何发生，如何发生，怎样发生，如何发生。然后他第十六节，他说：“我想起了主所说的话，若翰固然用水施了洗，但你们却要因圣神受洗。所以，如果天主赐给了他们同样的恩惠，如同赐给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一样，我是什么人，能阻挡天主吗？我们要记得，我是什么人，能阻挡天主吗？我是什么人，能够破坏主的计划吗？其实主的计划不会被破坏，是我们自己破坏了我们的生命，陷入了黑暗中，危险中。众人听了这话，就平静下来，归刚光荣给天主，说：原来天主也赐给外邦人悔改，为得生命。是我们的框架阻挡我们认识圣神的作为，而圣神在现今的作为更快的、更大的，因为时期已满，所有天主的奥秘通通都要变成真实。如果他们不能胜过，我们今天就没有办法成为基督徒的，因为你我都不是犹太人，都不是受过割损的人。如果他们没有胜过，那么他们受割损的要求，外邦人也割损，可是他们分辨不是。就是我们要天主来改变我们，打破我们的框架，我也有我的框架，他打破我的框架，打破我们的框架，而让我们进入一个更大的丰盛跟美好。他要让我们进入更大的丰盛跟美好。让我们再翻到希伯来人书第十章，希伯来人书第十章。所以我们要在洗净心灵、脱离邪恶的良心和用水洗涤的身体以后，怀着真诚的心，以完备的信德去接近天主。他要帮助我们，主耶稣要以言语他的话洗净我们。为此你要读经，你要想他的话，他的话就在清洗我们不结错误的心思念虑，以完备的信德去接近天主。也该坚持所明认的望等，他给我们的希望，我们是带着这个盼望走前面的路。因为主召叫我们是参与他凯旋的行列，纵使环境的阻挡困难，但是最后的得胜者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2章，主耶稣说：莫西亚 是经上这样记载，必须经过很多的苦难才进入他的荣耀。中途大事录第14章，基督徒信徒们也会经过很多的艰难才能够进入他的国。这是幕后惨痛，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避免这一个摇动，让他摇，震掉的就是不该有的，而存留的就是他的国度。他要给的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国度，这个国度是发光的，是能够承受他满满的祝福跟恩典的。这个国度是爱的国度，他的教会就是这预象，必须进入成全得胜的教会。因为应许的那一位是忠信的，为此我们的盼望望得是不动摇的，为此我们的信心是坚定的，是完备的，做他召叫我们做的事。24节，也应该彼此关怀，我们要彼此关怀，我们真的要彼此关怀。也是我们谈论彼此的事，彼此关怀。这些年来，哦，原来神在信三家他的子女中做了这些事。我只记得他们全家都是热爱主的人，可是这一次又看到了他的两个女儿、女婿，还有他的孙辈。这一个彼此关怀，是因为这是我弟兄的家，就是我天父的家所爱的，要激发爱的，要彼此激发彼此爱主的这一个生命。我们要鼓励这一些爱主、在主的爱中奉职的、侍奉的、跟随的，要勉励行上。我们要勉励行上，绝不离弃我们的集会。这一个我们是圣徒们，跟主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不要离开我们的集会，这是非常重要的主的劝勉跟告诫。就像一些人所习惯的，他们就离开了，在他们没有预想到的时刻，审判就来了，洪水就来了，他们就丧亡了。而至于我们，不要离开方舟，不要离开方舟，要在方舟里面，要彼此劝勉。你们见那日子越近，就越该如此。我们见那日子越近，就越该如此，这样的不离弃主与我们同在，他的家可以是你的家。把你的家奉献给主，让主做主为王，邀请主住在你家。可是你必须要圣洁，必须要爱主，必须要彼此相爱。在家里面不可以有不彼此相爱的。当这样的家在这个城市里到处都是死，聚在教会里就不一样，就要不一样。教会要进入主同在、主做主为王掌权的方舟，要传福音，把人带到天主的家中。但是如果这里都是相咬相吞、不和谐的，有点为难，你带人来学坏了，要把人带到主的家中。有一个在台湾的姐妹，把她的侄儿带到我们的讲习会里，就是一个周末的讲习会，两天或三天的聚会。他非常盼望他的侄儿能够信主，他的侄儿是不信主的。他把他带来，跟他讲了很多的话，可是在聚会的时候，他的侄儿就东张西望，心不在焉，因为听不懂，听不懂。也有一个姐妹跟我说，第一次我来这里，他完全听不懂，觉得好难熬哦，怎么那么久。第二次他开始懂了，以后他每次都来， 他听不懂。这阿姨就非常想要去跟他讲，去摇他，去说好好的听，这个是重点，这是对你讲的。可能真的天主借着他的仆人对他讲，可是他不懂，他不知道。可别人越是这样讲，他就越不接受。主跟这一姐妹说，把他交给我，你专心听我的话。他就按捺一下他的这个冲动，等一下又去看他，又是这样，真想跑过去，又按下。圣咏四十六篇说，你们要停手，你们要停手，要认识我是万民的至尊，我是天地的主宰，我是万军的上主。他要成就的不需要我们去操心做我们肉性的手所做的事。到休息的时候，他的侄儿就跑过来说，阿姨，为什么外面很臭里面很香？他说外面怎么会臭，外面就是稻田，出去都不臭。他说很臭，里面就很香，你看这个门一去就臭，一进来就香。因为耶稣基督的灵敏香意四射，主让他闻到了基督的芬芳。他继续讲说，阿姨在哪里可以找到一本圣经，我要读经。然后把他身上挂的那一个外教的偶像交给他的阿姨说，这个我不要了。这是谁做的？主做的。诺厄把野兽也带到了方舟里，在那里受熏陶，学习了顺服，认识主。这很野的孩子就在主的座位中改变了。你要把人带到主的家中，可是主的家必须要圣化。我在中国，我去到一个城市陕西，碰到一位弟兄说，你认识我吗？记得我吗？我不久前几个月前我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参加你的聚会。我说有点面熟。他说我带着我的全家，带着我的儿子去。我的儿子在三天的讲习会中就睡了三天，就睡在我旁边。我真想举起我胜利的右手从他后脑勺上把他拍醒，醒悟祈祷吧。可是主说停手，他就停手。他只很善意的把他叫醒，啊，讲得很好，讲得很好，哼，哎，又睡着还打呼。他说没有办法。可是很奇妙的是，自从那个讲习会回到家里，他说我的儿子完全变了一个人，变得非常爱主，喜欢祈祷读经孝顺，完全变了一个人。他说连睡觉睡三天，就是爬虫，你别看他趴在那边睡，让他来，让所有的人来到主的家中。这一个睡觉睡在主的家中也不一样，因为主在那里，主有办法。有一次在中国一个讲习会，在副手祈祷，有主的能力降在我们中，很多的治愈释放。刚刚祈祷结束，我就看到那个入口的门那边有几个人扶着一个姐妹，这个姐妹是他们村子里的一个姐妹，一面别人抓着她，她一面一直在骂说诅咒的话，她失去了神智，她就一直在骂。他们就把她带来，后来神父告诉我说，这一个人是外教的，不信主的，是我们村子里出名的附魔的。他有时一发作的时候就很可怕，他会拿着菜刀跟他老公说，我要把你的头砍下来，还真的去追。他有暴力的，他是非常，就在我们讲聚会的时候他又发作了，在那边发作，他们非常害怕，就把他带到了主的家中。因为主在我们中，主在我们中，带到了方舟里，他就向前往我这边走，我知道他是冲着我来的，我就向他走过去，不用等他来找我，找到他前面。当我只开口说主耶稣，我只说了主耶稣，他就像个蜡烛一样就这样子转下去就醒了。 就正常了，因为主在那里，主在哪里，主的神就在哪里，主的神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要让你的家成为天主的住所，不要离弃。主召叫我们在他的家中，不要离弃。主召叫我们该有的圣徒的聚会，这是在幕后的时代极为重要的。在我们查经班有一个姐妹，这是多年前，那时我还住在圣河西，她把她的同事带到我们中，她的同事就很喜欢来，一直来，她其实也是听不懂，但是她喜欢来。主会也是我们不懂，可是灵里面主已经给了，他会跟我们说，我有这个需要，请你们为我这个需要祈祷，请你们为我那个需要祈祷，我们就愿意为他祈祷。他谢谢你们为我的祈祷，你们的天主应验了，你们的天主很灵，我们就把光荣归给天主。又过一阵子，他就说，请你们为我这一个可怜天主的女儿祈祷，求我们的天父来帮助我这个可怜的女儿的需要。你知道他的话改变了，意思是什么？除非受圣神感动，没有人能够喊耶稣基督是主；除非圣神感动，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喊阿爸父。就是他已经改变了，他再也不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但他知道我们有侍奉的工作，他说我可不可以参与，我可不可以参与，我说刚好有一个事请你做，就是为了是我们要出把讲习会的这一个语音写成了文字，要出版书籍。他做得很快，比别人都快，我们是分段落，这一讲你做，那一讲他做，他做得很快，他做的翻译。但我说我们打开加拿大人书，我看到他写的，我们打开加拿大人书，我看的是很快乐的，因为他认真，他有爱，爱才是最重要的，爱永存不朽，要让我们彼此的关系是爱的。你爱不爱我，我都爱你，因为我为此而蒙召的，我是为了爱把好消息告诉你们。现在是一个丰收准备的时期，要好好的准备，好好的准备，而且不要离弃。在末后的时代，我们现在很多人养成的习惯，在家里用 Zoom 好方便哦，不用去教会了，那是没有办法的时候才这样的。但是教会打开了，怎么人都不来了？只是为了方便。其实来教会不是方便不方便，是天主的旨意，天主的喜欢，天主的愿意。不要离弃我们的集会，就是实体的聚会，实体的集会是实体的，没有办法才是 Zoom， 有办法是要实体的。这一个实体的聚会，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方便，只是为了方便，你很快迷失。将来假先知敌基督会给你很多很多的方便，让你去拜偶像，让你迷失，你经不起各种诱惑，各种考验。主爱我们，他就告诉我们要准备，要准备好。而且这个准备不是我要去准备我可以，而是 be ready， 不是 be prepared。 prepared 是我现在还不行，我去准备好，那也是这个意思没错。但是主有另外一层的意思， 是你已经 ready 了，准备好了，你已经 ready 了，要方舟已经 ready 了，主就要用了。只要我们愿意做主要我们做的事，他就光照我们，他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善工中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在继续的进行中，非常非常多的美好的事在继续中。我们要彼此关怀，我们要激发爱德，我们要勉励行善，我们绝不离开我们的机会。如果你愿意，你就站起来，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为爱我，救赎我这一个迷失的罪人，你为我而舍命，让你的肋膀被刺透，为我流血，洗净我的罪，为我敞开你的肋膀，是通过你肉身的帐幔进入你内，进入你做主为王掌权的圣所。主耶稣，这是你的爱，这是你的恩典，让我属于你。我愿意怀着一丝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把我一切的需要交在你的掌管中，求你使用我，求你炼净我，求你帮助我，我把我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求你悦纳，求你使用，让我不以此事同化，反而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好使我能够认识什么是成全的事，什么是悦乐你的事，什么是你的旨意，就是我要付代价全心的去承信你的旨意，完成你的召教。主耶稣，让我的身体成为你的圣殿，是洁净的圣殿，你住在我里面，你是住在我里面，不是来我里面拜访暂时，而是永远的住在我里面，让我也永远的住在你里面。我把我的家交在你的掌管里，求你帮助我跟我家中的每一个近人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彼此相爱，让我们彼此相爱，就如同你爱我们一样。求你按照你的应许，当我们彼此相爱时，你就住在我们的家中，让我们的家成为你喜悦的住所，让我们的家成为你做主为王的地方，让我们的家是成为接纳你、你的圣神所带领来的，不论是信你的还是不信你的，软弱的、需要的，主耶稣，爬虫、野兽、飞鸟，你都带过来，让他们认识你，让我们的家是你的方舟，是你的教会，是你的家庭教会，让我们在这里，你的家圣化，成为你的教会，彼此不分裂、不分党、不分派，而彼此相爱，爱人如爱自己一样，让我们热切的彼此相爱，因为你就是爱，你的爱是永恒的。让你在这里的家、你的教会是满了你的爱的，是满了你在爱中所拣选召教的人聚在一起，在你的爱中都愿意绝不离弃你家中的聚会、你圣徒们的聚会，让你圣徒们的聚会是尊你为大、荣耀你的名，是赞美敬拜你至高至圣的名，是你的荣耀所充满的地方。主耶稣，愿你受光荣，你的旨意成行在我们中，如同在天上。愿你在各地的教会、各地的家都成为你的方舟，在这末后的时代要传播你天国的福音，要让更多的人得救，都进入你的方舟里，进入你的国度里。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